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4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心救度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2日。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年35岁，中共迫害整整18年了，我多次被抓、被打、被通缉、被监视、被跟踪，甚至几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无论怎样，我都不背叛师尊。师尊讲，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选自《精进要旨》《大曝光》。作为大法弟子，只有勇猛精进，证实大法救人。2007年，我在一个超市的门口租了两节柜台，卖手机和手机配件。这是师尊给我开创的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好场所。谈起公开讲真相，就是跟顾客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堂堂正正跟有缘人讲真相。只要是来我柜台买东西的顾客，我都讲真相。98%以上的顾客都能三退。所以超市里、市场上、周围居民小区、十里八村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同修们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经常碰到我给做过三退的众生说，超市那个卖手机的给我退了。我真心的对待众生，众生也诚心的对待我。经常有好心的人告诉我说，市里又下来文件了，电视里也说了，举报一个法轮功奖励5000到2万，你可得注意点，你这是固定的地方。我在超市里讲真相近十年了，没有一个人找我的麻烦，也没人举报我。师尊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抱着这样的心态，慈悲对待众生，不论他高低与贫贱，不论他长得美与丑，不论他好和坏，不论他们是老人还是小孩，不论他是公安局的还是派出所的，不论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把每个有缘得救的生命都放在眼里，装在自己的心上，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亲切的、慈悲的、语重心长的、耐心地跟众生们讲真相、劝三退，从来不激起他们的负面因素。即使遇到辩论的、排斥的、说三道四的、发火的，我也面带微笑。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动心。师尊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等他们再来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仍然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们，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还跟他们说我是为了救你们，为了你们好，顺理成章地还是讲真相、劝三退。这样还能有几个人不退呢？很少有不退的。不管退了多少，我从来不生欢喜心，即使有不退的，我也不生怨恨心，不给众生加不好的物质。师尊讲，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 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选自转法轮。一，给来我市搞建筑的修铁路的工人讲真相。超市下班晚，外地来做工的工人吃完饭没事，三一群俩一伙的来超市溜达，我主动打招呼，然后就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记得有个姓刘的兄弟，中午在市场吃完饭来超市买烟，我把他叫过来，他管我叫大姐，我跟他讲完真相，做了三退，他非常高兴，他说谢谢大姐。我问他你们来了多少人，他主动说大姐，我把他们都领来，你给他们做三退。我就一一给他们做了三退。我店所在的超市离铁路比较近，前几年经常有修铁路的，大多都是南方来的，有的很贫穷，他们来我店买手机，我都给他们优惠，他们几乎都上我店来买手机，我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还送给他们护身符，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有大福分，他们都说谢谢大姐。他们经常换人，这次是这拨人，下次是那拨人，他们即使不买东西，闲着的时候都来我店跟我唠嗑。一次他们来的人较多，晚上没事干，我把录好的传统文化和善恶一念间以及九瓶共产党连音箱一起送给他们，让他们听，两个工棚，一个工棚一个。他们回到老家后还把来我市打工的亲朋好友介绍到我店买手机，这样的机遇很多。附近施工的工地只要有一个人知道我这个店的，几乎他们都把有缘人领过来。二，是偷我手机的小伙子给我打的电话。一天来了几个小伙子说要买手机，一问是他们家乡在我店买过手机的朋友介绍来的，我先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他姐也是练法轮功的，我对他们非常照顾，这个小伙子买了个手机。第二天又来了个他们一起的小伙子，说是买手机，他挑来挑去也没买，我发现少了一台，我知道是邪恶利用他们钻我善的空子。我一看他走了，马上追出去了，我叫住他问，你拿我手机了吧？他说没有。我说你肯定拿了，他就把手机还给我了，我没有报警，没为难他，他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他说大姐，我来看你来了。我问你是谁呀，他就在电话里喊法轮大法好。我说我进货去了，他说他在店里等我。我回来后一看，结果是偷我手机的那个小伙子，我知道他非常感激我放了他一马。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的宽容和慈悲，不只是救了一个人，也救了他宇宙中对应的生命群。三，给孩子们讲真相。经常看到和我儿子年岁相仿的男孩和女孩，成帮结伙的来超市买东西，有住附近旅馆旅游的，也有中高等院校的学生，还有打工仔。有时候正念不足的我就求师父，求求师父救救他们，我立马就来勇气了。一次过来五个小男孩进超市买东西，他们很干净帅气，我站在柜台前静静地等着他们出来。看他们出来了，我赶紧说你们都过来，阿姨跟你们说几句话。他们都过来了，我就说阿姨非常喜欢你们，我儿子也像你们这么大，你们还记得2003年非典吗？那次非典北京积水潭医院大夫都死很多人，为啥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人类道德败坏呗。尤其是共产党贪腐是小事，重要的是他滥杀无辜，比如89年天安门学潮打死那么多大学生，当时围观群众都打死不少， 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捡了钱都不要。江泽民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共产党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生命，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上天要惩罚共产党。咱们加入过共产党组织的人都属于他的一员，咱们都赶紧退出来，不能给他们做陪葬。你们入过党团队吗？他们说入过团队，没入过党。我就说阿姨就给你们起小名退了吧。他们都说行，退了吧。我说那就按岁数大小排列，岁数最大的就叫大龙、二龙、三龙、四龙、五龙，依次这么排列。他们很高兴，还说谢谢阿姨。这样的例子很多，也有叫大虎、二虎、三虎、四虎、五虎的。做过三退的孩子很多，有时候记不清了给谁退过了，他们来买东西，我还跟他们讲，他们就说阿姨，你给我起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呢？还有经常是一家三口来买手机，我给他们全家都做三退。还有许多附近学校的小学生，他们都亲热地叫我阿姨。我经常送他们小礼物，像妈妈对待儿女一样，推心置腹地告诉他们，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能保平安。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利用发年历的机会救众生。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以后，救人的步伐又加快了一步，年历下来了，我就在超市我小店里发，发一个讲一个。以前退过的就罢了，没退的给完年历直接劝三退。我准备好塑料袋和皮套，发挂历的时候先把挂历卷好套上皮套，然后装进塑料袋。发台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台历怎样摆放在桌子上立得稳，然后装进塑料袋。我双手递过去让他们拎好，众生大多都很感激，几乎每个人都说谢谢。一次同修运来一箱子挂历和一大袋子台历，我把台历和挂历掏出来放柜台后面。那天超市正好打特价，顾客很多，款台前站了许多顾客排着队等待交款，他们正好对着我。我站在柜台前静静地发几分钟正念，我知道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只是动动嘴动动手。我决定把这些年历都发出去，借这个机会能救几个救几个。我脑袋空空的，什么也没想，感觉那个场所有的生命都被大法正的能量包容着，静静的，连超市里边都没有往日的喧哗，好像所有的生命都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连时间这位神都在配合我。于是出来一个，我叫过来一个，前面这位讲完了，正好后面那位也过来了，好像有节奏似的，看年龄跟人打招呼，老头老太太我就叫大伯阿姨，比我大几岁的我就叫大哥大姐，比我小几岁的我就叫兄弟小妹，比我儿子年龄以下的我就叫孩子。这个讲完了也退了，那个也过来了。我记忆中那次好像没有不要的，那天退了多少我记不太清了，当然也有退过的，还有没入过的。两个小时左右，一箱子挂历和一大袋子台历都发出去了。这两年发年历我都是这种方式发的，只是不都像今天这样盛况。 有的还多要几本，说替我发，还有把亲朋好友领来跟我主动要的。年岁大的，我就多嘱咐他们几句，有时间您就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好，能长寿，总有高兴事。有一天，一位东北来的大哥兴冲冲地过来跟我说，大姐，我要了你给的挂历，得福报了。当时我就愣了，他又说，我拿着你给我的挂历照了相片发给老家，他们给我办劳保了，你看。他把手机递过来，我一看挂历封面，明慧年历吉祥宝宝2017年，我都忘了什么时候送给他的挂历了。他说，谢谢大姐，谢谢大姐。他又要了几本，说我替你发。五，利用送食品袋救人。发年历有时间限制，怎么能救更多的人，圆融师尊所要的呢？我就想，最好能把到超市买东西的顾客吸引到我这儿来。我赶到发年历的时候，我把年历装塑料袋里，顾客很高兴。我决定免费送给来超市买东西的顾客食品袋。师尊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我有这样的愿望，师尊就给我智慧。于是我就进来最好的食品袋，看谁没有带，我就称呼他们好听的，把他们叫过来，拿起一个食品袋，把他们的商品装进袋里，紧接着就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大多都非常感谢我，经常听到，阿姨，你真好，大姐，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啊，太谢谢了，你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这样的话很多。有一对小夫妻，妻子怀孕了，看样子要生了，他俩手拿着食品，我赶紧说，宝贝过来，阿姨给你俩一个塑料袋。他俩走过来，我问，快到预产期了吧？他俩回答，嗯。看似他俩好像有学问的样子，就说，生小孩的时候，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能减少痛苦。我担心他俩不明白，就接着说，你俩想想，地球谁造的？人的生命哪来的？共产党造不出来，科学家也造不出来，上天给的呗。你俩说是不是？法轮大法就是天法，咱们相信大法，大法就赐给咱福分。达尔文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的，那不是侮辱人吗？你们看这些下马共产党高官，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郭伯雄等等这些大老虎，因为他们迫害法轮功，迫害天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干了啥都得偿还，所以上天要惩罚共产党。咱如果入过党团队组织，赶紧退出来。你俩入过吗？他俩说，入过团。我说，戴过红领巾吗？他俩说，戴过。我说，用某某某某这两个名字退出来。他俩一听我给起的名字很吉利，赶紧异口同声地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边说边拉着手高高兴兴地走了。不管我退了多少人，听到多少赞扬的话，我都生不起欢喜心、显示心，因为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智慧，都是师父加持做的。况且邪恶迫害死那么多同修，活摘那么多同修的器官，那么多同修还在监狱里受苦，几亿人还没有得救，我们的责任重大。写到这儿，我的眼睛湿润了。六，翻墙小光盘起到的作用。一次有两个小男孩拎着礼物来到我面前，他们把礼物放在柜台上，说，阿姨，我俩来看您来了。我一愣，心想，我也不认识你俩呀。他俩看我很吃惊的样子，就说明来意。其中一个说，阿姨，我俩是一个单位的，我家是某某地方的，我出来在这打工， 我父母也是练法轮功的。有一天，您送给我这个朋友一个翻墙小光盘，他给我了，我上明慧网看了，我原来也练过法轮功，好几年都不练了，现在我还想练，阿姨，您帮帮我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恍然大悟。有时候讲完真相劝三退之后，我感觉他是会电脑的，我就再送给他们一个翻墙小光盘，嘱咐他们说，这个小光盘是破网软件，没有病毒，是安全的，可以上全球互联网，网上有中共禁文，看看当前的形势，最重要的是主页上有三退网站，你退出来了，安全了，把你家人也都退出来保平安，不然将来你后悔都来不及。再看看明慧网，明慧网上有我师父的著作，你想想你是从哪儿来，来干什么，将来到哪儿去，你学学我师父的著作，什么都明白了。当一次人生不容易，咱们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地活着，这样的场面很多很多，我这里例举的只是几个片段。有时候也碰到不听的，有的还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公安局的，我就是管迫害法轮功的。我说，那您更应该明白真相。还有的说，我是派出所的，我是社区服务站的。还有的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还有一次，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门口等人，我说，你过来。他说，什么事儿啊？我手举着翻墙小光盘，我说，送给你一个好东西。他一看就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公安局的。我跟他讲真相，他说，你再说我打电话了，把你抓起来。我看他挺可怜的，又跟他说几句，他说了几句不好听的就走了。我每逢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师尊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众生，他们是很可怜的生命，我真心的想救他们。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我也没有怕心，我知道谁也动不了我。我公开讲真相的这个环境，就是师尊给我开创出来的。而且自从我来超市开店，这个超市从来都没有拒收过真相币，即使是最严重违法打压的时候，也没有拒收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出慈悲，善解冤怨，正念正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珍惜，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善待别人。我是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在得法前，我生性要强，婚姻中因看不上丈夫，所以在家什么家务事也不做，一天到晚沉着脸，还当着婆婆奚落丈夫，这样公婆虽都不敢惹我，但气在心里。修炼大法后，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按照真善忍善待他人，做事先考虑别人，主动与公婆哥嫂化解矛盾。有一次，公公甲状腺发炎，要到外地住院，婆婆因肾病、糖尿病造成双目失明，完全看不见，一点视力也没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个人在家没有人照顾。公公离开之前，安排好3个子女轮流照顾婆婆，我被安排在第3天。在公公离开的当天是小姑子值班，晚上我就去看婆婆，去时看到婆婆正一个人在床上哭泣。我问，你女儿呢？今天不是她值班吗？她说她不来。我问，你吃了吗？ 他说，没，我一天没吃。接着泣不成声。我说，你别哭，我回去收拾点衣服就过来陪你。我随即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过去服侍婆婆。一周以后，小姑子才过来照两次面。第十五天时，大媳妇才来一次。如果当时我没按修炼人的要求善待他人，过去探望照顾婆婆，还不知她会怎样。照顾婆婆的期间，由于婆婆眼睛看不见，有一次她把大便弄得浑身都是，而且卫生间被弄得到处都是粪便，地上、墙上、洗脸盆里都是，臭气熏天。我毫无怨言，一点一点清洗收拾干净，光是脏衣服就洗了九遍。服侍婆婆期间，有一次出于误会，她甚至要撵我走，我就笑脸赔礼，和她讲清事情的原委，婆婆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在照顾她的过程中，我看她没衣服，就用自己的钱帮她添置衣服和日常用品。我看她扫帚坏了，就帮她买了新扫帚。可是公公出院回来后，看到原来的扫帚没了，反而训了我一顿，说我不该把旧的扔了。我心里不觉得委屈，公公生活清苦，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觉得他很不容易，很可怜，就二话没说，继续忙家务了。几年后，婆婆过世后，小姑子离婚了，住在娘家。有一次，她把腿跌成了骨裂，躺在床上，其他兄弟一点都不过问。我和丈夫主动承担起照顾小姑子和公公的事情，三个月无条件无偿地用自己的收入照顾他们。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通过在和婆婆家人的相处过程中，我利用这些矛盾提高心性，守住心性，无怨无恨，得到婆婆家人的认可，大家对大法也有了正面的认识。嫂子后来也走入了修炼，成了一名真修弟子。向内找，化解同修矛盾。由于自己法理不清，一些执着心没放下，旧势力通过邪恶的安排对我从经济上迫害，又在身体上迫害。周围同修有的指责我不信师不信法，有的说对我恨铁不成钢，语言激烈，不顾我身在磨难中的感受，强烈的一次次的指责我，几乎让我的精神接近崩溃。我气，我怨恨，长时间陷在矛盾中出不来。后来当我学师父的法，师父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出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学了师父的法，我想，那我还争什么你对我对的呢？我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气恨心、争斗心，不能听不好听的话，不能受委屈。虽然当时看淡了，但心里还有结，还没完全放下。有一天，当我学到师父的法，常人把一些摩擦、一些事情看得很大，活着就为一口气，不能忍，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领。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出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再继续向内找，我认识到我把这些事情看大了，师父都说了，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出自转法轮。我明白了，是我把这事看重了，看大了，原来是求名的心在作怪，心里非要争个理，要别人认可我，就要争这口气。当我找到这些心后，我发正念清除，不要这些东西，这不是我， 我就要按真善忍法理去做，就看同修优点，只看自己缺点。然后我主动和同修沟通，化解了矛盾，又共同地走在了正实法的路上。正念正行，清除诬陷横幅。自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大法弟子为了清除邪党对众生的毒害，自发地利用各种方式在讲真相、救众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也在尽我的能力在做。一次，我在路上发真相资料、打语音电话，路过一个路口时，发现周围挂了五条诬陷横幅，每条横幅附近都有一个摄像头。那个路口人员密集，菜场、学校都在附近，走在那里身上都感到邪恶从另外空间压下来的物质。我想不能让他们在这里毒害众生，当即就决定过来清除。过了两天，我上午带着工具，同时带了几本真相资料就出发了。我先在另一处发资料，顺着路边发了几本，可忽然回头发现身后离我一步之遥处有一辆黑色轿车在以步行的速度慢慢尾随我，车窗玻璃开了一半，一个40岁左右的壮实男子正紧盯着我。我心没动，就一直往前走，心想不能再回头，要稳住心，不能被假象带动。又走一段路后，我进了一道围墙，从围墙另一头出来后再回头一看，车没有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接下去就直奔路口清理邪恶横幅。我遮掩了面部，打着阳伞来到路口。那时正当1点左右，路上行人零零落落地走过，街对面有一个妇女带着孩子在玩。我等了约1刻钟，可他们还不走。看着来往的人渐多，我想不能再等了，再拖下来路人多了就更不方便了。我走上前迅速清理了第一条横幅。第二条横幅就在街对面那妇女孩子前，我走过街去，在一旁又等了约5分钟，可他们还不走，我想我就动手清除了，不管你们在不在，我都要去清理了。我迈步朝前走去，神奇的是，当我快走到那条横幅前还有4-5步远时，本来面对横幅的妇女突然调转过身去，背对着横幅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做的，是师父在加持弟子。我顺利地清除了第二条横幅，走到第三条前，周围没人，也顺利清除。清除第四条时，开始周围没人，当我正在清理时，突然后面来了2个人。我回头一看，心没动，一个老太太就走进旁边的饭店了，另一个加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我知道他是被师傅抑制住了，就定下心继续清理干净。接下来清理第五条，开始也是周围没人，可是正在清除时，后面来了一个妇女，她好奇地看着我，看看我，再看看横幅，看看横幅，又看看我。我没有动心，还朝她笑了一笑，就暂停下来慢慢走开了。见我这样，她也就离开了。我看她走远了，便又回到原处，终于把最后一条成功划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平安返回。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知万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资料，救人不停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我们县城郊区的山地附近，当地开发出一个休闲活动场所。山道是用石板材砌成的，路边是草丛和各种花木。每到休息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这里娱乐和锻炼身体，同修也经常来这里讲真相。那天我从路边刚爬上山坡，看见前边一个中年人边走边低头在看什么资料，忽的一阵风，那人手中的资料给风吹跑了，落在路旁草丛中，被树枝挡住了。那人也没过去捡，就当时的距离小字看不清，但真相传单的标题还是能看得到。 我留意观察了一下，行人路过此地还不住地看过去，游人很多。就在我闪出一念是否要捡回资料时，觉得身后有人推了我一下，捡还是不捡，稍一犹豫，谁知刚迈出一两步，脚下就被那低矮的酸枣树刺了一下。我心里一怔，立刻停住脚步，走过来把传单捡了回来。资料完好无损，我送给了不远处坐在石凳上休息的一位老人。有所见就有所悟，回想一段时间做资料时，有时边打印资料边浏览常人网站，或待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上阳台浇浇花，心不在焉，不够认真。有几次单张的传单都被打印偏了，还造成了卡纸。今天遇到这事，是在提醒自己，做政史法的任何项目都不能糊弄事，不能懈怠散漫，都要心念纯正，认真去做，时刻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才会取得好的效果。就像师尊教导我们的，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写到这里，我记起以往遇到的一件事。一次我在某小区发资料，走进一座楼的单元门，在楼底看到一份被人撕碎的资料，散乱地丢在楼口处。从纸片上看能分辨出是真相资料，但已看不出什么资料了。因为是楼头的单元，整个这座楼的人都从这里路过，看到这种情形感到非常痛心，心想这人自己不看也罢了，也不让别人看。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丢弃或撕毁资料就像把救人性命的食粮倒掉一样，是不道德行为，是有罪的啊。这时我记起了师父讲过的，作为大法弟子是珍惜的，但不要与常人生气，还是慈悲对待。人把传单丢了，那只能说他机缘错过了，但是到那人真的不行救不了的时候，神会算其是罪。想到这里，我蹲下身开始捡起碎片来，不留片纸的装入自己的口袋，带回家做了处理。以往有的同修看到发出去的资料被人损毁，就放松了真相资料的制作和发放，这恰恰上了旧势力的当。迫害这么多年，旧势力毁人害人的具体行径就是毁坏资料，阻挠讲真相，阻挡发资料，举报抓人，关押同修，操纵世人对大法犯罪等等，目的就是不让人了解真相，不让人得救。师尊要求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做好三件事，这就是最大的事。我们担负着救人的使命，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切，珍惜大法资源，珍惜真相资料，救人不停步，不断制作出更多更精美的资料，救度世人。就是说，看到资料被毁的现象，我们需要修心，向内找，及时弥补有漏及欠缺的地方，但千万不要泄气，不要抱怨，不要松劲。当然，随着同修讲真相，人们渐渐知道了真相资料的来之不易，也明白了珍惜和广传资料得福报的道理，因此丢弃资料的现象越来越少。但只要偶尔碰到就别管资料的新旧，都要捡起来，能用的修复后继续发给世人，已被损坏的要恰当处理好。因为资料被丢弃或损毁虽是个别现象，但过往行人看了会有不同反应，有的觉得很可惜，有的可能会捡起来，但也有人对此诋毁漠视。资料被毁被扔，若有人应该由此了解真相而没能了解，或因损毁资料的负面效应使人抵触大法真相，误了救人，那对损坏资料者自是一种罪业的叠加。所以我们从慈悲出发，要珍惜资料，珍惜世人的得救之缘。同修制作的各种资料承载着大量真相信息，满载着同修的善良心愿，珍贵无比，世人看后自会明白真相。一份资料给人带来福报，甚至救人一命，已有过很多实例。网上不是报道过一份周报使一个班上几十名学生得救度吗？现实中更不乏这样的事例。 有的危急时刻静求师父，从而转危为安；有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重症顽疾或愈；也有的看过资料，明白真相后及时退党自救。所以世人珍重资料，就是积德惜福，平安为佳。其实很多人还是非常渴求看到资料的，不少同修都遇到过。一次我在修自行车，看到路旁一个人坐在马扎上，正在认真地看一份真相期刊。我过去跟他聊天，才知道是有同修给他三退后，他主动向那名同修要的。自己在讲真相时，也经常遇到有人索要资料的情况，只要还有就送他一份，同时告诉他要珍惜资料，看后传给别人，利己利人，善德善行。有时微笑着送上一句，一传十，十传百，福报自己和他人。很多人也笑着接过资料，诚心道一声谢谢，随之欣喜地笑纳而去。看到渐行远去的背影，目睹行色匆匆的路人，想到当前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真相，急需救度，深感救人之急，救人之难。此时师父的一段讲法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当人类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看人类对什么都不会有那么大兴趣了，只有得到大法的资讯声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才是第一位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